诸佛长发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圆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不愿大觉成。诸佛长发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圆归。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皈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今天应该国内是25号，所以我们今天念诵一下度母心咒。然后念诵之前呢，就是跟大家说一些上一次已经说到了一些度母的修法，也就是渊源，就是这种的权益当中解释，就是度母如何实现，一些种种名号，也声色种种的一些象征的意义，所以说今天也是接续上一次的内容。然后我们今天呢，就是有一个法本，就是一个祈祷赞礼赞这个度母的一个文字，只是来自于根登珠巴，就是一世达赖喇嘛根登珠巴他写的礼赞文，这个度母赞。然后在这个里面呢，就是一世根登珠巴非常知名的学者，第一世、第二世、第三世，这些都是相当知名的学者，又留下很多的著作。然后因为根登珠巴以前的时候是出生在一个牧人的家里面，应该是在藏这一带，所以后来呢变成很知名的这个学修修真圆满学问很深的这样的一个上师。开始的时候他也学习就是噶举派的传承，后来逐渐的就是宗喀巴大师，追随宗喀巴大师，所以变成很重要的这种格鲁派的传承。那在就是现在我们大家知道的班禅喇嘛所在的这个寺庙在西藏是后藏的日喀则那个有个扎西隆布寺嘛，但是渊源上来讲的话，扎西隆布寺最早是由根登珠巴建立的，就是早期的像甘丹寺是那个宗喀巴大师的住席地嘛，那还有哲蚌寺、色拉寺，然后像扎西隆布寺，这些是很知名的寺庙，像还有塔尔寺和拉卜楞寺，在格鲁派的传承当中也是很重要的。那塔尔寺和拉卜楞寺在安多，就是现在拉卜楞寺就是在甘肃甘南州夏河县，塔尔寺呢就是在青海，以前那边叫黄忠县，就是那边我们叫根本，但是中文里面一直叫那边叫好像那个水叫黄水嘛，根据那个来分的。所以基本上是一个很多民族杂居的地方，像安多的尤其是靠近西宁的那地方，从西宁就很近嘛，20-30公里，可能也许都不要30公里吧，10几公里，我不记得具体多少公里，但是比较近的。所以以前很多时候他们去就是给寺庙供茶或者是给僧人供斋的话，他们很方便就在西宁就是 团这个物资，然后再往西宁拉过去，这样子做的时候，西宁以前也是有这个蒙古人，然后汉族人、藏族人，然后还有回族、撒拉族，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所以主要的可能后来渐渐变成藏地人和汉族人比较多。北边的话也有蒙古的杂居的那种，然后后来慢慢来到西宁，现在也是这样子，可能就是算除了拉萨那些以外的地方城市里面的话，西宁和成都藏地的人比较多，现在当然北京的人也不少，有种种原因他们迁居到那边去的。所以总的来说，我们意思说今天就是根登珠巴大师就是做的这个杜牧赞，所以我们一起先念一下这个好了。这个翻译的非常好，这个是释法居法师然后翻译的很流畅，所以念诵的时候也会大家就比较舒心悦意，有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啊，大家一起，然后前面基本上都是一些礼敬观想种种的，因为这里讲到说顶礼至诚顶礼观世音菩萨杜牧赞的话，不是应该顶礼杜牧吗？这样想有些人，但是因为我们不是昨天的时候前天是不是讲了吗，就是它属于这一个部的里面的这种划线，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一种大悲的划线，所以这个也讲到了一些说是他的泪的这种划线的海水当中生的，或者是种种，这个上一次已经说，就是说观世音菩萨在无量劫前就观察六道以后发菩提心这样子，但是因为对众生的这种大悲心，这个这种的爱心呢，就是留下落泪嘛，然后化作莲花，从莲花当中生出生这种杜牧，并且说就是我就是来帮助观世音菩萨去利益众生，就是做观世音菩萨的事业的这种的怎么讲助缘去帮助观世音菩萨圆满这种大愿，所以基本上是这样子。当然之前也有讲到毗卢遮那佛的这种声色当中化现二十一杜牧这种说法也有，但不论如何，这些是一种就是给人佛菩萨的度化众生的事业，已经是没有这个是那个不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所以我们上一次念普贤行愿品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一尘中当中就是他能够圆满化现无数的身，如果是佛的话就是以这种方式人与物的种种的方式来度化众生，但是我们人还是比较喜欢一个具体的缘由，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佛智慧广大善巧方便，所以也会讲这样的这种的让我们给我们一种的每个人需要的答案。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是先念，等一下也念一个二十一杜牧礼赞文，在这里先呢至诚顶礼圣者观世音，妙慧吉祥住在黄金台，天神之师相言吉祥景，莲清海会百尊以顶言，尊敬供养顶礼莲足下，大悲尊之悲心化现出，这节就是缘由嘛，就讲到三世圣者智悲威力等，就是代表三世诸佛的大悲智慧与大能，大悲大智大能的这种化现的意思，实现曼妙事业天女身，杜牧是一个类似于天女的那种的形象，非常优美。现在我们在社会当中我们也常常听说，如果你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你的那种身口意的训练很重要。有些人呢可能就是说 就是说人靠衣装，马靠鞍，这样就是靠衣服来衬托一个人的那种的品味啊，性格啊，或者是某些，有些可能不是靠衣服，就是靠自己的那种举手投足的修养，有些是靠相貌，但这些大家可能做广告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找明星啊，这些很贵的广告费啊，或者是你做某一种的电影啊，或者怎么样，你如果有很好的相貌，可能就变成比较容易找到好的工作呀，演艺界或者是就是很多这类的相貌是一个优势嘛。然后如果你有很好的口才，或者是训练有素的某一些专业专长，这样子的话就是什么以巧折拙，或者是有一些人可能这方面厉害一点，那方面差一点，有些就是这方面那方面强一点，这方面差一点，就是这样子嘛。但是都可以这样子，但是在修行当中呢，也是以欲为钩一样，就是然后引向道。佛法当中也有暂时解决，或者是就是转化人的时候，刚开始就说有些人是需要就是开始就修不净观，开始就说这你要修白骨观这样子，但是很多人也不适应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的。有些人呢可能就是一下子能就是断能够做到，但是另外一方面是牵引的一种方式。所以这种的方式呢就是也是适合很多的人，所以最后了解他的内在的殊胜的含义以后，开始可能就是形象上面来的，最后掌握了内涵。如果没有这个形象的话，他也可能就是与这个内涵的无缘。所以这上面呢也介绍杜牟的这种身相的种种的妙曼啊，庄严啊，种种的这样讲的。所以这些也是一部分的善巧方便。所以我们不是画这种菩萨像佛像的时候，过去在藏地送赞干部吃送德赞的时候也有讲到，就是根据藏地那种年轻的男女，就是长相好的那种模型来就是塑的很多画像和那种塑像，这有的。所以大家请一尊像的时候也有说啊，这个我更喜欢，哎呀这个太庄严了，这个的那个，好像很多的这种的嘛。所以在这里主要是我们可以读到这些内容，但是这里也介绍一个整体的那个，像唐卡里面的这种景象，有观想嘛，观想的时候这里有观想的内容。戒名清净莲花殿如上翡翠深色一面二臂母，就是这个绿度母的这个意思。少华圆满右身左卷足全足，全慧双运佛母我定理，这个是方便与智慧，就是全巧和智慧。丰满双如无漏大乐安的无漏安乐园，这个是我们世间当中呢，就是可能男的女色，女色可能喜欢男色这种的，但是在这里面呢更进一步让我们说，这是某一种我们象征性世间认为是一种的安乐，但是事实上面更进一步用这一个概念或者是用安乐的力量变成一种说让我们最终来讲是求得无漏的安乐，这上面讲的一样，如果是一般的美色的话是有漏的。所以这个就是写作的时候或者是这些时候用了很多特别的那种方式。如满月轮容貌露笑颜，寂静妙子悲心广言母紫檀林中美女我敬礼，宛如玉树枝芽伸展般柔嫩右手手结诗印诗圣印，就是一个右手是一个布施的印，布施的手印，就是拇指食指碰到一起，然后其他三个指头向下的这种。众植殊胜西地欢宴中，诚如贵宾于您我顶礼，左手以表三宝施 也是印，我看这个是圣印和圆印，这个一个是往上，就是说三只都升起来，这个代表三宝。然后这个诗是一种无畏诗的那种诗，前面另外一个是这种类似于采诗法诗这种的无畏诗，对保护的那种印。告诸遭遇百步之众生，就是遇到种种害怕畏惧的那种众生，保护他们。勿惧，我将迅速予以救护，清除失意于您我顶礼。上属年乌巴拉，就是紫莲那种青莲吧，乌巴拉是青莲。上属年上属年蓝乌巴拉代表告诸众生勿贪三有乐，就是世间的一般的安乐，这里讲的但是不要贪诸一般的安乐。在这个上面青莲代表诸属于什么淤泥而不染，浊水而不浮这种的意思，劝其进入解脱之大乘，要求出世的这种安乐，大安乐，这种无漏的安乐。这种如情见于如情便见于您我经历。这是一个劝大家修行的时候修行出世的这种安乐的这个。这上面印红宝石光辉无量光，在这个是在头顶上面的，就是阿弥陀佛的颜色是红宝石的这个颜色，深色的。在汉地的时候有一些是阿弥陀佛的颜色，有黄色就是深金色，这个上一次我们也讲过，这个在藏地传统里面一般画黄色有。禅定手托满盈甘露钵，恩赐无私西地头顶是头顶，就是在肚母的前上头方的头顶上方那就观阿弥陀佛，因为是无量光佛是莲花部的主尊，所以画一般有画的，也有单独画肚母没有画阿弥陀佛的，但是像肚母或者观世音菩萨头顶一般都有画阿弥陀佛。就是甘露钵里面是无死的这个甘露这种意思。灭我死主于您我顶礼，造作二字善趣之心，以无量天界如意珠宝等总集最美物质迷人事，全部装扮于您我顶礼。就是在整个环境观想的时候，头顶上方有阿弥陀佛，以及种种的这些圆满清净的世界，以及其他就是天界的这种一切如意的就是人天的那种的心供养的那种就是观想。宛如翡翠山峰穿彩虹，上身天界衣料之披肩。这是杜母的身上，就是在这个环境是怎么样，人天种种美妙的供物，这种真的就是观想。窈窕婀娜美丽，细腰髻，半价咖喱，这是裙子吧，就是一些身上的装饰。下裙就是有特别的这种美妙的这个应该梵文，这身上的一些装饰。然后再讲右侧无忧脑之光芒者，寂静姿态白色日光照，左侧独极能夺虚空美，奋贪严，我看，严肃端严我经历，左右侧的。然后下面精通六句六歌集美妙舞，白伞拂子琵琶管箫等，彭池无量贡品天女众，遍满虚空献供我顶礼。善言天女以及乌摩等，愿意无死成千侍女众，仅为当年仆人亦难得。美妙天女尊圣我顶礼， 大悲莲花盛开宽阔处，月儿繁银彩云鼓声响，化集大地八支妙语，妙法语，普降善巧尊女我顶礼，静观所至功德大海源，如实宣讲无疑，谁能及？一会无碍，具足十利益。这里都讲杜母的这种的功德，种种的，包括就是唐卡里画到这个就是有这个花呀，这些上面响起这种自然的妙音呢、啊，然后降下法语甘露的声音的这样，然后具足十利这种的功德，达至究竟佛母我顶礼，就是意思说杜母事实上已经成佛了，就是这个意思。化现天女的这个声响，这样，然后虽得机灭悲心随转故，与诸沉沦苦海之众生，悲心妙手速疾拯救母，悲打究竟佛母我顶礼。所以具备这种，虽然证得就是究竟的圆满，然后同时呢就是不舍大悲，就是悲智任运的这种的意思。所以说没有就是安住于寂静当中，就是在不断的度众的种种的显现实现当中。悉增怀诸悉增怀及诸灭众事业，如同大海浪涛不遇时，就是做悉增怀诸的事业。任运绵延无间屈入女，是达究竟佛母我顶礼。具布八苦以及痴昧魔烦恼所致障之恐怖等，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杜母就八苦难这些方面的讲到的，以及就烦恼所致的种种的障碍，这些内在的念及尊足寄予救度母，力打究竟佛母我顶礼。如是堪依者，您对众生瘟疫魔障非时恒死于，就是前出异护，就是对度母升起信心礼敬种种这样子呢，他对所有众生但是能够结缘的这些呢，就是更能够从就是这些当中呢，就是解脱于这些苦难。所以说瘟疫然后魔障非时死，就是说受障不是受尽，就是受障的横死的话有九种横死或者多种算法，有一般都是那种自然灾害以及自己不小心怎么怎么样，就是死掉的，包括火灾水灾或者是就是说遇到其他的一些就是不测的那种死亡，好像山上翻下来的那些也算是什么滚石落下来广告牌砸下来那种都算是横死的那种。噩梦以及不祥这征兆等速疾护离重难我祈请。所以这个是祈请的内容。所以下面呢就是说萨迦耶见山坳沟壑处，这个跟我们的某一种的见解上面的有关系。萨迦耶见就是对于我们说的无蕴上面的一种错误的执着的见解嘛，身见就对身体的实有的那些见解而升起的种种的那种慢心啊，这些知己胜他公告我慢心，轻蔑毁坏他人傲慢心，傲慢狮子恐怖请救度，就是降服我慢嘛。这些事实上面每一个都有一个故事，就是说但是外在的有八难，然后内在的相对应的有八难的这个故事。这个比如说第一个说我慢狮子嘛，这个有个就是救狮子难的这个故事，杜母当中说，以前有一个印度人 就是家境十分贫困的一个男子，为了就是每天的生计呢，要去森林里面呢去采集食物，什么样的叶子呀、花呀，或者是瓜果呀那一类的，来吃嘛。以前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一样，就是那种就比较多嘛。而且有些地方物产很非常丰富，可能在地球上其中一个物产最丰富的就是东南亚的一些地方，那真的是什么都有，各种各样其他地方很难见到的。所以过去不是荷兰人最早来东南亚一些地方，阿拉伯人来的时候都是为了那种各种各样的香料嘛，好像像那个叫什么呀，嗯扎的，还有那个那是增加的是一藏了嘛，那种的药材里面用的很多调味品里面用的很多防这个食物的那种坏的那些很多调味品和那些天然的食物比较多，丁香也是应该是从那边来的。所以这当然这我们说的刚才那个人呢，就是他去采集这个食物的时候碰到一只狮子，这个狮子呢就是在当然见到人的时候就是很凶猛的这种眼睛圆睁啊，鬃毛竖起来张口然后追上人。在这个紧要的关头的时候呢，他就想起来杜母，然后说就是刹那间呢，就是他看到那一个人看到说杜母好像就是踩在这个狮子上面，然后就是从狮子的这种攻击当中把他救出来。以前我记得我姐姐她小的时候有一只狗，比较凶的一个，尾巴短的那种的一只狗。我们那边尾巴短的很少，但是那一只狗是也是，而且就是断尾巴的那么一个狗，很凶。然后我们远远的看着它，就是被追嘛。那个狗冲过来，快要咬到它的时候，它那时候我可能就跑得也快，因为经常放牧的。然后，狗追上去快咬到它的时候，它这么腰这么样左一左右一闪的时候，狗又跑到另一侧去了。就像我感觉像那个兔子或者是那种瞪羚呢，被狮子老虎追的时候，快追上的时候，一转弯的时候又刚好就是错过了嘛，就跟那个一样，好几次可能有来了一个四五下还是怎么样，最后其他人就是慢慢就跑到他们的附近了，远远看着很吓人的。所以这是说当时这个故事是说从杜牧的保佑下呢，就是他脱离了狮子的那种攻击的危险。所以专门就是对这一种的杜牧有特定的一个画像，就是这个是巴南当中的一个傲慢。就内在来讲，事实上讲的是我们的怎么讲呢，降服狮子一样，就外在来讲狮子是比较恐怖的，被狮子威胁当然要逃跑。但内在的话，如果有傲慢的情绪来围剿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束手就擒，就被傲慢的狮子给吃了，或者是被降服了，那我们没有能够脱离他的那种把控。这个把控，这个狮子也是自己的这种怎么讲呢，不正确的或者说烦恼嘛。那对峙烦恼的心这些呢，就是可能被他所淹没了，这样子就说应该这样去看。锋利正念正勾难调伏，引用五欲狂水迷糊力，进入邪道危害路獠牙，鱼池大象恐怖请救度。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控制这个大象的话，需要有正知正念，就是控制这个心啊，心的这个大象。如果大象很盲目的话，那为什么要用大象来比喻鱼池呢？就是说心本身力量很大，如果带好了可以做成就的事情，成佛的事情，成为菩萨的事情。如果带不好的话，像可以做到这个下就是今生入监狱，或者是有诸多的危害， 乃至于葬送来世多恶趣的这样的能力，就心本身。那大象呢一样，如果你训练好了，大象可以就是做一些保护，或者是说干活呀，或者是那种做正确的事情，它很有力量，从森林里面可以把很多木头这样一般的人搬不动的，它也可以弄过来。如果像疯狂的话，可以把一个村子毁了，大象冲进来的话，所以就意思是用这种象来比喻我们的心呢，就当然狂象最象一般用来比喻愚痴嘛。所以这个也一样，以前也有故事说，过去在古代的时候，在印度有一个小女儿孩啊，就是十多岁这样子，很可爱怎么样，然后他也是去森林当中采摘鲜花带在身上，但是有一天呢，他就是无意的进入了这个靠近象群的那些地方。有一些象的话，相对他们也很敏感，象很聪明，但是有些呢，就特定的时期呢，他们也会有攻击性。那有一只象呢，就好像醉了象一样的，这种疯狂的醉象一样，向他冲过来，然后用鼻子圈住他呢，就是甩嘛，然后这个用那个牙往下压的话，很容易把人弄死的。就鼻子抽的话还好，如果你到你身上压的话，那一般就是危险很大，轻轻压一下人就死了。所以在这样恐惧的时候呢，他也念诵就杜牧，然后这个疯狂的大象呢，就是从本来要伤害他到变成要保护他啊，然后忽然安静下来了。安静下来以后呢，用就是他的鼻子呢，把小女孩放在一块石头上面，一个大盘石上面，用象的鼻子柔和的时候，这个鼻子是很柔和的，用力的时候那个鼻子是威力很大的，所以他就是用鼻子呢轻柔的这种抚摸这个小孩子的头，然后就离去了。所以这样子的意思说，我们应该不仅是受到外在的这些伤害的时候可以祈祷杜牧，遇到老虎狮子这些，但是就是遇到我们自己的内在的那种对事情的不明白，好像有无明在转化自己，傲慢心在转自己的时候，也那一刻应该就是原来傲慢心的这个狂风大作的时候，一下子因为祈祷杜牧而让心静下来，然后变得理性，变得就是降服自己的慢心呢，就这种的，这上面，所以这些都有相应的这种画像，杜牧的画像。非礼作意，狂风作鼓动，恶行乌云笼罩之中央，能灭能焚善业森林居立者，嗔愧火焰恐怖情救度。这个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所说的，像刚才讲的，就是说非礼作意以后，这样狂风鼓动，然后恶心的那种乌云笼罩在这些心当中，然后风和火堆在一起的话呢，就是可以烧毁功德林，善业的功德林。所以风是这个助缘了，然后火是阴，这样子的情况下呢，恶行呢可以就是做很多伤害的事情。所以这时候要怎么样呢，就是让自己降服自己的嗔恨心，能够灭这个嗔恨的火，就是嗔恨如烈火一样，就是具有毁灭性，火的毁灭性很大。水的话可能毁灭性也大，但是火的话就是好多金属啊那些都把它就是化了，那没有，就是什么都化为灰烬这样子。一般风啊或者是甚至水那些没有做到那么彻底这样子。所以这个也是有一个故事，就是外在的上面来讲的话，当然用火来说嗔恨的这个例子比较多的。说曾经呢，就是也是在古印度的社会里面，也有这个村落之间呢相互有纠纷这样子，然后相互欺负，然后这边人多势众啊，某一个家族势力大，怎么样的话可能会像村霸那种的一样 当官的也好，或者是就是说有这个家里面兄弟姐妹多那种的，有那种抢别人家的这个土地，就是牲口之类的。所以有一天呢，就是有一个比较弱一点的，就是村子呢比较强势性的攻击性的那种的比较凶的一帮人呢，就是趁着夜色过来，就是掠夺他们的这个财富，准备打人了，抢东西啊。这样，然后在村的外面呢，开始先点火嘛。然后有些人就是相互关系不好，怎么样，很饿的话，他们会就是用火来。以前事实上面曾经见到过两起嘛，就是在印度村民那种打架的，那打起来也是真的比较凶的。我后来想，以前有一些印度过去不是有缠头的习惯嘛，头上有很多布缠在那上面。那个可能是很重要的一个防御性的那种做法，因为那个地方很多农民，我们如果牧人如果打架的话和农民不一样，我发现，农民打架的时候呢，好像我看到的是说，他们一般都是生产劳动的时候那种的动作嘛，比如说你原来体力劳动的时候，很多时候要倒那个米啊、酒草那些里面。还有就是双手来甩那个就是种子嘛，要把颗粒要把它甩出来，就是举过头顶以后这样甩的。他们用那个长棒子打人的时候也是那种那种农作的那个时候的劳动的那些动作，但是那个肯定他们训练的最多嘛，很有肌肉，很有力量那样打。所以一般就是这种，就是我的意思说，其实打架这种事情肯定不只是印度普遍人还相对比较温和嘛，就是整体而言的话，但是就是看到过，这并不是说我在藏地没有看见过这类的事情，都这些都哪里都能看到。所以说这样的时候呢，那这个比较弱一点的那一方呢，就当然很着急，上火是这样子，然后就祈祷杜牧的救援。当然也有人不怕死，但是这些不怕死的结果常常也是死那样的，所以或者严重受伤啊、脑震荡啊什么样的危险都有的。所以这时候呢，说就是本来他们要放火烧那个另外一个村子那种，但是天降这个乌云呢、就是很快就乌云翻滚，电闪雷鸣，然后厚厚的这种的云团立马就很快弄就倾盆大雨把那些火熄灭了，就这个当然大家就当做一个故事来听。所以这个我们如果某一些怒火细微的在某个角落燃烧的时候，应该下这种正念的倾盆大雨，慈悲的大雨，就是说慈悲的这种雨降下来的话，可能就是愤怒的种种的火焰能够熄灭，就是一般都是这样子，水和火不能够同时燃烧同时下雨一样。加州火灾的时候他们都很期盼有下雨，哪怕是一点点，或者是稍微保持一些空气的湿度，都对就是那个有帮助，就是灭火有帮助的。然后无名昏聩当中起贪念，践踏圆满之时心难容，猛烈嫉妒急速冲斥起，嫉妒毒蛇恐怖，请速救。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因为也是无名，也是贪心，也是其他的那种恋世世间八法的心，所以当有种种的这些圆满的先前的时候呢，就是升起嫉妒心，所以嫉妒心于人就是无害，于己害处很多这方面。所以就要说也是要从这种的就降服自己的心，用佛法的这种修行呢、知道这也是一种贪心，这也是一种颠倒的行为心态。所以这个呢也有类似的就是故事，这个是说 当然这个故事跟蛇伤害众生那种有关系的，所以有一个就是很美丽的那种印度姑娘说，小的时候年纪轻的时候，就是种种的美色，就是从这个整个身体种种的面相都很多人都觉得是最好看的，这种包括牙齿净白啊，怎么怎么样的，所以皮肤很多人喜欢白色嘛。那这样子很多人家里就是希望就是就是有很多人来求婚的这种，但是他呢就是被一个大商人，就是有他们有这种的关恋爱，然后最后呢商人呢送了他一个项链，然后常常想念，然后这个商人呢当然做生意他经常不在那个地方就离开了，所以然后有些时候他出海啊这些，然后带了更多的一些财富，有一天就是离开以后呢，就是那个商人就没有再回来，没回来以后呢这个女孩呢就像那个好像朝鲜那边不是有一个阿里郎什么什么故事吗，就那样就找他的先生还是那个是冤魂吧大概怎么样找的，但是这跟当然那个故事不一样，但是就说这个小女孩呢准备就是翻山越岭过了一条条的江河来到这个一片森林里面，然后她很感觉疲惫，在这个坐的地方休息，然后在树下昏昏欲睡的时候就是被毒蛇缠绕，在这个在印度有很多大的毒蛇，那些蟒蛇呀或者是毒蛇，有些咬的吧致死的，有些是缠的，所以那一刻呢他一下子被毒蛇缠住的时候，就是胆战心惊当中呢就念诵杜牧的名号与咒语呼喊呢救护，这样子时候呢就是这个毒蛇呢就把它松开了，这意思，然后而且有一阵的香味啊，要当然有一些说就看他看见一个花花呢发出一阵阵的香味，而没有看见那个毒蛇一样，但是他没有死，就是救到了。但这里面我人有嫉妒心的时候，好像心自己被毒蛇缠住一样，所以这时候呢就是一心祈祷诸佛菩萨，祈祷杜牧，然后那一刻呢就是自己的心被杜牧的亲近的这种加持，你自己的心心能够转化这些情绪。下略断行茫远极可怕，徘徊长断荒郊旷漠中，毁灭一切利乐尘与寺，恶见盗贼恐怖请救度。这当然就是说下略盲行极可怕，就是粗糙的经常要说打呀杀呀砍呐、要这网络上面可能这种语言比较多嘛，一动不动就说就怎么样把什么怎么把别人的好像弄死呀怎么怎么样取他的性命呢，或者是要打仗啊这种的，很多军事的频道上面全国上下或者是全世界可以看到的地方经常说怎么样要杀呀要打那种比较多嘛，电影里面也是很多小孩子读的书里面都是打打杀杀的，游戏机也是好像说是哪一个科学家吧，他后来接触了尊者他的心本身应该也是有那种科学精神嘛，后来他好像说了一些话，说他是研究天文的，他说宇宙这么广大当中呢，就是大概我那个原话我已经不记得了，大概意思说如此茫茫宇宙当中呢，我们他给他太太说的嘛，他太太叫什么安妮，他说宇宙茫茫宇宙当中呢，就是如此广大的这种宇宙当中，我跟你就是怎么样在这一生当中就是相会认识嘛，所以说怎么讲呢，他很愿意珍惜这种在这样不可思议的世界广大的世界当中跟就是有缘的人呢相处，他有这种珍惜在同一个时代，因为我们往后生投身可能地点不一样没有交集的， 或者是说就是在这个同样的地球上面，我们不认识的人是绝大多数。然后在我们认识的这个地球上面，你生在100年前、100年后，大家也碰不到。所以很多原因碰不到吧，就这样说吧，就是碰到的都是相当有缘分的。这个缘分就是千载难逢，或者说1万分之1，不能，这一亿都是很大的数字。就是兆亿或者是怎么样分之一的一个，这个没有一个分之一，可能就这些数字母数都太小了。所以整个宇宙来讲的话，所以才遇到的这么样的人生呢，大家相互不要伤害，大家相互要有爱心。所以类似的在这里呢，我们所说的就是说，所以不要毁坏彼此的那种利乐和精神上尊重别人的这种修行啊，或者是信仰种种的。然后应该说在这一生当中，如果有那种的对于法或者是这些上面求真谛，就是一个是我们比如说佛教的社会里面说的某一个东西，如果这个就是我们不确定100%是真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只能说我们不确定，但是对于我们相信的圣者来讲，他们是确定的，这样子。这个比如说像即隐必分的这种的现象，还有一些是经过学习，经过推理逻辑分析是可以，就是大家可以找这个推论的，那这个大家就能比较容易有共识。还有一些是直接感官上面能够取得共识的这些，但是我们不能说就是对自己没有证的某一些见解或者是一些见解上面来说这个是100%正确的，好像是自己证明过的一样的。所以说对于这个你可以这样相信，但是这个不能给别人，要给别人说我能好像我能证明一样给别人说的话，那是不合适的。因为你不在你的经验范围的东西，你再有自信的说出来或者再否定别人的任何东西，这样子呢就是没有太有必要的。就是你自己相信是完全是你的自由，你要1000分之1万的相信什么那种都可以。所以说总的来说的话，就是比较诚实，以及怎么讲呢，相对比较开放和尊重世事的一个心当中呢，就是慢慢进步的话比较实在。所以这个里面也有这个故事，就是恶见的这个部分哦，恶见到这个就不，所以这个也是说过去的时候有一个富豪拥有很多的这种财富，所以说这个人呢就是他带着这些自己的这些马帮啊，就是带着驮的这个贩的货各种回来的路途上面呢，遇到了盗贼强盗，和这种贼就是暗偷嘛，有一些明抢的盗，所以他当时那一天呢，他本来是在一个寺庙破的废弃的一个寺庙里面，这个寺庙里面休息休整呢，有些以前赶路的地方，要不然遇到一些峭壁啊，遇到一些这个空旷的一些寺庙，或者是有一些断壁啊，有一些遮风挡雨的地方，他们会休息嘛。但是在这个寺庙不远的地方，所以在这个遮风挡雨的这个地方坐的时候，那个商队的那个富有的人呢，还是有一定的这个善根呢。他梦到，好像梦到有这个什么坏的人在周边开始摸索，好像周边开始慢慢的就是怎么讲呢？好像在就是攻击，准备攻击他们，埋伏在附近的。然后他这是在那个寺庙里睡，破庙里面睡的时候，他就是这样子嘛，就梦到。但的确是在这个寺庙就是数公里外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有那种匪徒很多，就是在路上他们本来一直做埋伏啊，这些抢劫杀人，那边周边呢都是他们伤害过的那些地方，有些专门找险地嘛，天堑，就是意思说窄道，上面滚落石呀，就是往后退也不好退，往前攻也不好进的那些地方，一般都出现那种短兵相接，就是狭路相逢那种的一般。所以这个妇人做梦的时候醒过来是觉得很奇怪，他就 就是祈祷杜某，然后烧了一炷香啊。然后这时候好像他仿佛听到有人说赶紧离开，就是一个女性的这种声音。那他梦中惊醒，把其他人赶紧叫醒以后，他觉得这里有问题。然后他离开，他们快马加鞭的时候，慢慢就最后就是知道了后面有人这些来嘛，就是他们就是趁着夜色呢，就是离开了那里，没有被那些盗贼就是在半夜当中呢就伏击那个就是攻到身上来嘛，就袭击他们。所以这个就是意思说他脱离了那种的那种盗贼的袭击。所以这跟我们所说的如果有种种的这个恶见里面有很多种的恶见，但是就意思说反正就就是离远离正见的种种的这些做法上面呢，应该是想说这些就像强盗一样，我们说禅定的时候如果心思经常散，就是细微和粗大的也叫强盗和小偷嘛，就是半昏沉半吊，就是细微的散乱就是叫小偷，粗大的上面一直在一些没有必要的事情上面很认真，很有必要的修行上面一点都不认真的话，那种也是这种强盗和遇到强盗和盗贼那个遇到那个盗和贼吧。然后男人轮回监狱围墙中，友情毫无自由被戏服，轮回铁门难起捆绑住，这牵连之苦恐惧请救度。轮回呢像这个监狱一样是吧，就是本来监狱里面都是应该说谁也不愿意监狱去监狱，但是像有些现在发达国家的监狱可能有些还是挺舒服的，但是大部分的地方监狱如果强制劳动和那些的话一定不是幸福的。所以或者是天天给你就是打骂，就是不让吃东西，不让喝水，不让出来晒太阳，种种的吧，就是打骂受有些酷刑这些。所以这些呢就是友情毫无自由束缚，就下三道三道当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一些就是束缚。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对轮回东西上面特别珍惜留恋，以及就是只知道轮回。以前不是有那个目犍连尊者救他母亲从监狱里面不是地狱里面，说他母亲呢就只熟悉地狱，觉得就是其他地方他不知道没有概念嘛，就觉得说地狱的那个位置还要他留着，他好像就是他唯一留恋的地方，其实很恐怖，但是就好像这是他唯一熟悉的那种一样，那是也是一种习性嘛。所以应该说我们就是如果就是往生净土和来到这个世界这样子，你没有你度化众生的能力的话，仅仅受苦的话，那你当然要往生净土。上一次是我看谁说的就是说他读到一个论还是哪一个里面，金宝在经里面说到什么是一个往那个上面说，就是大概都就这种了，就是说在这个世界当中的这种痛苦，如果被别人天人看到，或者是被其他人看到的时候，觉得很恐怖，怎么会有这种地方？这些就是福报钱呢、啊？就我们所说的人道当中也有更好的地方嘛，是之类的。当然，遇到更不好的地方的话，还有更恐怖的那种地方。所以这个有故事说，曾经有一个盗贼呢进入到一个国王的库房里面，在那个里面呢堆满了各种宝物，但是他是一个喜欢喝酒的人，看到一坛酒以后啊，就是就很喝了一口，然后觉得很香，然后就大口的喝了，然后就是大抿醉，就是昏昏欲睡这样在那边。然后这时候呢就库房的巡逻哨兵那些发现了这个人在那边，本来是来就是偷东西的吧，结果在睡在那边，然后把他捆绑住啊，准备就是让他就 就是给他那种的牢狱之灾嘛，也有酷刑的这些这个种种的惩罚。这个时候呢，这个人呢就是记得他会忏悔，他觉得哎呀太恐怖了，应该这不是应该我做的事情，我发誓我也自己以后再也不偷东西啊，这个国报很严重，我也就是立马现前的这个国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这种祈祷的机缘呢，他就是改过自新，要彻底忏悔了以后呢，就是有那种就是找到这种逃命的机会吧。所以说，当然这里面故事里面是有这种，就是他看到有这种的女性的天神一样，是少女一样的来帮助他。怎么样，就是他最根本上面是说他承诺了，就是断除非法，就是盗贼的这种行为，改邪归正。所以而且不仅他自己不偷盗，行持善法，还劝其他的人，就是说据说他以前认识的500个人呢，被他劝化就不去做这个盗贼的生涯。所以这个故事呢也有一点像，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也习惯了偷盗的生活，可能就觉得还可以，但是最后就是真正观察以后还是觉得非常不如法，所以最后还是能改变改变他自己。所以我们轮回当中呢也一样，过惯了就好像觉得只有轮回的世界以外好像就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因此但是这个应该渐渐的就是转化，也有就像应该有一些快速的转化是上，但是可能不是每一个人那么快嘛。极度极难度越轮回水漂流，狂暴枫叶就是狂暴夜风，因缘已逼近，生老病死浪涛翻滚着，贪欲暴流恐怖情救度，就是贪心如沸水，嗔恨如烈火，就是贪，这里面用这个水来做这个比喻，就是说贪心大的话，就像这么水性好的人最后往往就很有可能死于这个溺水，耍弄刀枪的死于刀枪，就是种种的，就是常常死于自己的喜欢的做的某一些事情上面可能。所以说这个也是说有一个人就曾经带领了就是5000个商队在出海去海里面的去寻宝，然后在就是广大的这个海边呢海上呢就是日夜行船嘛，然后最后来到了一个宝岛上面，看到很多的这些宝贵的这个石头啊，在附近有珊瑚呀，很多那种他们装好了这个船呢，然后但是因为地方也有这保护这些地方的这种的海参嘛，然后回来的时候遭遇了这个海啸，还有一些就是海浪种种的，就是因缘不巧，就是三条船呢就是都被海浪所就打散嘛，就是把它淹没了。就这时候呢，这一个里面有一位就是修行的人呢大声念根本咒，然后这样以后一起好多人就有救，就是有这么讲的，以前有一些是说海船被打散了以后抓住那个一些木头飘到一些海岛，然后从那里慢慢再遇到一些商队这样回家的。但是说有一些是就是没被打散，就是遇到了很大的这种惊，就是担惊受怕的那种惊吓。所以这个故事应该是事实上没有被打散吧，最后就就因为船里面进水很可怕嘛，然后有些船的那个设计那些有关系吧，但是人一定就是不断的要往外那个弄水嘛，以前的时候就是水灌进来的话，所以最后意思说这个海水渐渐的平稳了以后呢，他们就是整个商队呢平安的回来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其中一个。当然在这里更主要的就是这些故事是由这个配合这个方面的法医，当时也是达赖喇嘛滚动珠巴他写的时候也是根据这个八种外在的恐惧和的故事和八种内在的这种条幅，那种恐惧内在的那种烦恼来写的，所以我这是顺便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有些可能或许不一定那么有直接的关联性，但是大体上面还是有关联吧。所以说轮回里面生老病死的浪呢一直翻滚着，就是没有停歇，就像海水的浪没有结束一样，那个如果你不修行的话呢它不会自动的就是离开这个轮回，不是说你流转流转着不小心就到了尽头，没有这样子，只有修行才有可能。所以应该说对于相符种种的贪欲心来转化为，就比如说有一些贪欲心是对纯粹对眼耳鼻舌身的满足的那种贪欲，但是我们有些时候把这个作为上供下施，我们眼耳鼻舌身的对境都作为上供下施，这时候贪欲心会被转的。或者说这个你本来心里具有那种什么要做大事情啊，或者是贪大呀那种的一种心态的话，你就发愿度众生，你就说啊，就是这个是多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你应该往这个方向去想。那我要就是修学和修那一切善德，然后来帮助一切众生。那你能圆满这个心的话，那不是就是你能够施展很大的这种善的报复吗？所以就应该从这个方面想的。然后，执着一片蒙昧愚昧境界中，由于了意宝藏起妨碍，驳斥解脱命脉恶毒者，一律施入恐惧恐怖请救度。所以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怀疑的心，因为在佛法当中是说你可以有怀疑的心，在一些怀疑的时候不是乱怀疑的，不是那种就是没有自己的道理乱怀疑的。就像我们说宗教可以被人滥用的历史很多，就是从自古以来都有的，各个宗教都有的。那政治有没有被人滥用？当然有，就是政治滥用的那个地方呢不一点都不比宗教少。那科学有没有被滥用的？当然有，科学滥用以后就是造的那些各种并不知道真正的科学的人迷信科学的，或者是科学的那些解释已经变了，他还停留在原来的那些解释当中的，或者是科学的成果这些方面呢怎么讲呢，就是没有把它用于正面的用途上面，甚至就是科学研究本身就是要准备伤害人的，准备用来打仗那些这种也比很多嘛。所以说怎么讲呢，说有些是说保护科学，但是他们的内心当中呢就跟宗教一样，科学变成宗教的那种就是有神宗教一样，就是没某一种迷信的那一种状态，他接受不了任何其他的解释，不愿意倾听其他的那种的，他如果他自己解释不清楚，以为是所有的都没有答案，或者是说，变成很敏感。有些人说，宗教有神没有神的这些观念提起来，对有神论的那些宗教来讲的话是很敏感的，所以为什么宗教好像不是那么适合去问的？对每一个人一样，科学一样，在某一些人领域里面，人的心里面呢，说跟他们的意见稍稍相左的话，他们也很敏感，很容易有情绪。所以这些呢，就是我们所说的，应该保持一种更加开放的心。所以说就事论事，然后甚至就是不要太特别，就是说这个是对于各种见解和这些人来讲的话，就是做一种开放性的理性的分析而已，并不会说把它加注于各种情怀感情呢，就是然后引起你的苦乐愤怒种种的这些。所以 说好像有些人说我要保护宗教，有些人说我要保护科学的这种立场，那些不是应该具体的人来保护的，因为他自己科学的真实，或者是我们像佛法里面的话，这些佛法的真谛来让他们说话，不是一个人来保护的，不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人或者是这个来做保护，这不可能的。事实上面就是我们所说的，他的理论真的有内容的话，人始终都会喜欢。然后当然这种的传承上面需要人，但是这些的话，一个人不能代表所有的这种传承一样的。所以只能说自己如果真正的修过有了证的话，就代表个人的这种说我是因为这个见解这种的修法而得益于这种，所以可以跟别人在这个角度去沟通分享。所以如果你说我要代表整个宗教或者是我要代表科学界的话，那科学那么复杂庞杂的体系你能代表吗？就是佛法修行当中也一样，有些人说一个人做不好的话，有些人会说啊，他们这种宗教人怎么怎么样，比如说佛教有一个人做得不好的，其他人说你看佛门的人怎么样。那事实上面个人不能代表佛门，因为这个人只能代表自己嘛，所以这个还是很重要。所以我们说这个故事里面呢，从前有一在印度东部的有一个就寺庙声闻称的一个寺庙，那这个夜里呢，就是寺庙周边有一些非人的伤害，然后常常有这个比丘呢，就是遭到这害命。现在有不是非人的地方，有些也有那种杀害佛教徒的一些做法有吗？像泰国南部，好像就是经常发生的穆斯林的冲突，然后很多村落需要集体的搬迁往北，不然就是被砍头啊，出家人那种。有前些年的时候报道比较多，但是现在好像少了一点，没有太听到了。所以，但是就这个夜里面，就是僧人就是被伤害。然后有一个法师呢，就是在外面就夜里呢，就是遭到袭击的时候呢，他就是大声的喊杜某救护，你也算他的名字嘛。然后刹那间呢，就是说，他看到眼前呢有那种这个，我也说以前也给大家听过，就是说大家就玄奘大师去，西行的时候，一路上面碰到好些次，就是有强盗啊，有时候沙漠当中遇到那种的鬼魂呐、啊，或有些时候是被人绑架的时候，突然起风雨啊这样的，所以那个《三藏法师传》那个还是比较可信的。其实因为是他直接说了他弟子技术，所以类似的这里面也说，刹那间呢，就是有那个这种的现象吧，就是说有这个杜某保护的这种的现象，然后对方呢就不敢伤害。从此以后呢，那个寺庙里边呢，就是并没有那种伤害的一些情况出现。所以对方呢，就是说本身是非人嘛，所以被这个杜牧当中有愤怒相嘛，就是足踩踏呀，受这个这哄相为种子呀，这种的就烈焰呐，怎么样比较愤怒的，他看到的是这样的黑色的愤怒，喷射烈焰，手持宝刀，非人面前挥舞的这样，然后非人吓得说我从此不敢伤害，而且他从地下挖出来一些珍宝呢，献给这个出家人。然后以摄缚非人的这个故事来说，就修行人从此过着平静的生活。在一些不确定的时候呢，你就说可以保持不确定，但是不用否定，就是说对于不确定的事情说需要进一步去了解。以后现在不明白的不用急忙做结论，就是以后会明白。所以说这是蜘蛛一片愚昧境界中，由于就是有这个了义宝藏，对这些上面呢，就是一片否定，一竿子打翻一条船的人那种说法有吗？就这样驳斥解脱命脉恶毒者，这样的时候要想到说，那我对于这些方面呢，自己不确定的 不要去马上急忙去否定，要闻思修学习，慢慢会了解。另一方面，佛法里面也是说，佛讲的就是比丘于智者善观，当善观我欲，如练睫毛经，心手非为净，这种就是你有怀疑的权利，所以这样讲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但是有些是完全是恶意的那种，因为门派宗派的，或者是说外道内道之间的那种恶意，也或者是对于不信仰者对于信仰人的一种的敌意，信仰神的对不信仰神的人的一种敌意，这一些是一种错误的心态。我们比如说佛教的话，不是以创世造物的神的理论的，但是我们同样尊敬，就是其他人有创世造物的这种主的这种观念的信仰者。然后有些是完全没有任何信仰，就是世俗，只追随世俗的价值，那这些我们也尊敬，就是他愿意追随世俗一般的理论或者是科学的某些道理这样子。所以古印度时候的顺势派一样，就是他不求此生以外的那些事情。所以可能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去念诵，那我们后面的去念啊。愿以赞颂您与您及祈祷力平息修行正法之委员寿命福德吉祥圆满等一切顺缘皆如愿皆达成，引导众生入圣极乐境，无量光佛悲悯摄受已，虽未行持百种艰难行，愿速抵达佛陀净土中，愿我恒于生生世世中永不离开正念菩提心，为求广大佛子行持故，如水流般静静常依止，何时终觉不心自立，任何时中绝不行自立，衡量所行唯有利他于天眼神通巧说忍辱等，造作他力众缘愿具足，无边净土弘扬圣者众妙法之时，绝不心怯懦，经常承办友情众义利，祈愿顺利证得圣者果。此赞颂值至尊波巴嘎丸波切凡母紫檀林杜母之智者顶年乃释迦比丘根顿珠巴，有时候的根顿珠或者根顿珠巴都一样，吉祥贤也是达赖喇嘛长期祈请已，在达菩提阿兰若大乘宫中撰写愿吉祥善哉释法具赠一汉。所以基本上好像我们本来要念诵的就念的没有太多，那我们就剩下那我们不念21度母，还是念吧，念那边21度母。阿里亚达里多扎多达多达多扎教吧，巴巴中马拉修中巴中马拉多巴圣度母赞，丁里至尊圣度母，丁里奋训旧度母，目如刹那闪电光，三玉护主莲花面，花蕊绽放从中现，丁里月色白曼母，秋百满月聚集莲，成千群星从同聚会，近方微观极灿然，丁里紫摩金色母，莲花庄严奇妙手，布施精进苦行进，安忍禅定行进性，丁里如来顶继母，奉持无边尊圣行，无获得无余波罗蜜，一切佛子尽依止，定理哄音叱咤母，身边玉色虚空界，其祖亚父其世间，皆能勾招尽无语，定理地梵供奉母，火神风神自在供，鬼王其世及熏香，夜叉众会皆赞叹，定理圣父他方母， 帕德金会迪霍伦，右区左身足亚福，至圣熊熊烈火焰，顶礼大步救杜猛，摧毁一切凶猛魔，莲花容颜献平眉，无语斩金朱仇怨，顶礼三宝严义母，手指当胸露威严，庄严无语朱方伦，自知光芒普萦绕，顶礼欢悦威德摩，顶视光漫成斑斓，喜笑大笑胜咒音，怀如群魔于世间，顶礼香恶己圣杜母，能照一切护地神，平眉树洞发红光，消除所诸贫穷，顶礼月母灿无量光佛集中现，恒常光芒最耀眼，顶礼烈焰圣杜母，如墨结火助光漫，右身左躯喜自态，击毁一切诸敌军，顶礼平眉圣杜母，手掌压地足踩踏，面露怒容发轰声，击破其中一切处，顶礼安乐柔善母，击灭涅槃行进性真实咒语翁索哈，摧毁一切大罪恶，顶礼名爵圣杜哄杜母，众会围绕即欢喜，怨敌之身息击碎，十字庄严明咒红，顶礼震撼三界母，足塔轰向为种子，须弥波雪曼达拉，三世间劫皆动摇，顶礼灭度圣杜母，手持天海相皎月，送二达拉帕自身，无余灭除一切毒，顶礼天王所敬母，天人非人嫌疑者，披甲欢喜之威德，遣出斗争与梦魔噩梦，顶礼萧逸圣杜母，日月双眸光鲜明，送阿哈拉德达拉，消除巨猛瘟疫病，顶礼巨光圣杜母，安立一切三真乳，正具寂灭威神力，摧魔起时夜叉众，以根本咒礼赞二十亿杜母众。我每期念一下，念二十那个杜母心咒。Om Tare Tare Soha Om T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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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ha 刚才那个观想里面大概能记住一些的话记一些，然后这尤其是内在的这八种恐惧方面吧，那也就是这些上面的稍稍的就是常常念诵的时候想起来，然后以及为了其他众生，不是刚才讲到就是对于疾病呢，就是横死呀，就是这是那个受障了种种的这些方面劫难这些方面的一些对发慈悲心，然后自己内心当中就是调伏自己的心这些方面的做一些，其实需要决心，没有决心的话听了一些就算是也是有好处，但是 就是需要决心。然后听的时候大家尽量专注，如果你看电视看网络手机那样的话，你也许听个 20%-30% 这样子，如果专心听的话也许 80%-90%， 那这样子用的时候也会不一样。有些就听说了，这个我昨天已经说了就不重复了。那我们就时间也不多，最后那至尊杜母您垂念祈求救脱诸苦难，嗯，顶礼至尊圣杜母，明咒能救诸忧苦，大悲无碍用杜母，祈祷赐我圣成就。然后任何苦难恐惧的时候，每个人的本尊可能的修行有些不一样的，但是如果你是以其中一个最主要的修法是杜母的修法的话，那你就建立一个很好的那种的修行上面的一种连结，然后不能遇到现实生活当中的危难恐惧，哪怕是梦境当中中阴当中临死的时候，那时候应该心就是有笃定心，就是以这种菩萨的视线种种的身相的方式，他所视线的这个意义的方式来了解以后呢，就是调伏自心，然后获得自在这方面。那我们今天的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就今天先到这里。大家平时多念杜母心咒，如果就是念的，就是你只念莲师这样子，就是可以吗？当然可以，但是怎么讲呢？其他时候，初十的时候和二十五的时候，你可以多念一些杜母心咒。慈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扎西德罗。